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分享真善忍的美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一年一度的明慧网513征稿活动从即日开始。2026年真善忍传于世间34周年，转法轮出版31周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也持续了27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诚邀您用笔触、色彩和音符共同见证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征文主题：我们的故事。当初我们为什么两两相继而来？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大法修炼中？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给自己所在的家庭、职场、社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经历27年腥风血雨，我们对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感恩为何更加理性深沉？法轮功如今都存在于中国大陆的哪些行业和地区？有海外人权组织的人士对大法弟子说，是你们在定义中国、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文化，何以见得？讲出自己的故事，讲出我们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真善忍的美好。应征形式：不限题材，欢迎多样化的呈现。文学类：个人修炼故事、心得、诗歌、访谈、地区性小故事集。艺术类：摄影、绘画、书法、篆刻，请附专业描述。多媒体：原创音乐作品。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人类的共同节日，欢迎全世界各族裔大法弟子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同庆同颂，分享人生的喜悦和希望。投稿方式：一、官方平台，访问明慧投稿平台，选择第九项征文法会投稿。二、个人信息，请注明真实姓名、居住国家、城市及联系邮箱。注：中国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使用化名。截稿日期2026年4月15日。注：摄影类作品的收稿将持续到今年的513庆祝活动结束。共同见证，分享真善忍的美好，在人间传播希望。明慧编辑部，2026年3月6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中去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1日。我是1996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今年57岁。下面我写出自己在正法修炼中面对面讲真相去执着心的点滴体会，向伟大的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交流。一、突破面对面讲真相。我从冤狱出来后一直在外打工，后来因为师父的慈悲点化，我回到了家乡。家乡大法弟子很少，这里才是最需要我的地方。在一次发正念时，我的眼前显现出一个大大的明亮的讲字，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去面对面讲真相，可我当时还是打了折扣，认为面对面讲真相自己不行，不是那块料。2009年，我曾尝试过面对面讲真相，碰了一鼻子灰后，就再也没出来过，觉得太难了，不想走这条路了。但我又想，这是师父的要求，作为弟子必须要去做。于是我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的修炼之路。刚开始往出走时，每天早上只要一睡醒，压力负担一齐降，就是发愁怎么去讲真相，即使走出去也搭不上话，出去两个多小时能和一个人说上几句都觉得很不错了。出去了几天，我觉得很难，又想打退堂鼓，但我又想，不听师父的话，我还配是师父的弟子吗？必须得听师父的话。于是我就铁了心，天天坚持往出走，每天不断的总结怎么讲效果会好，尽量少说废话，节省时间，又能让对方很快听明白，因为很多人没那么多时间听我讲。前期讲真相，反应最强烈的就是怕心、顾虑心和陌生人搭话的畏难心，经常不自觉地被这些执着心牵着鼻子走，但无论多难，我也不放弃，就是克服。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越来越明白了，那些心都不是自己。我经常利用出行往返的路途中清理自己的各种执着心，尤其是怕心，因为任何执着心在另外的空间中都有对应的物质存在，把那个物质清理了，那个心自然就越来越弱了。何况这些本来就是旧势力强加于大法弟子的，我就把它剥离出去，根本不承认。怕心对讲真相造成的干扰最大，有时候真的是怕啥来啥，想啥来啥。有几次我讲真相时，由于怕，心里老不稳，心不正，顾虑多，导致被邪恶钻空子，操纵坏人暗中举报，都被我及时发现，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机智地走脱了。现在我出去讲真相已经快三个年头了。其实讲真相没有多难，难的是要推倒人心这堵墙。只要怕心、负面思维一出来，我就正念清理，分清它不是自己，不上旧势力的当。为什么怕？追根下去，就是怕被迫害，怕被人拒绝，怕丢面子，怕失去亲情，怕家人担心，怕吃苦，怕失去安逸的生活。归根结底都是私，旧宇宙是为私的，新宇宙是为他的。在正法修炼过程中，师父要把我们造就成为他的生命。我不能被这些乱七八糟的负面思维及各种各样的执着心干扰，要分清哪些心是我，哪些心不是我，用真念主导自己，不让旧势力下的盘起作用，不给其抓把柄迫害的机会。我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助师救人，修炼的路就会走得稳。师父当初能选择我做大法弟子，我就一定行。我背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而来，救人的脚步就必须得往出迈，没有退路。心性修炼和救人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救人的过程也是心性磨练的过程，执着心越少，救人的步子就迈得越大， 救人的效果就越好，使命感就越强。我深有体会的是，走不出来救人，就是被执着心掌控了自己，使自己的主念没有主导自己，因此而不能突破。随着怕心等各种执着心的修去，近两年我讲真相已经比较得心应手了，状态好时每天都能讲退十个人以上，没有了怕，就少了这样那样的顾虑，干扰也就少。虽然执着心时不时还会阶段性的有所反应，但都会被我及时抓住，正念清理掉，消灭在初始状态，因为我已经能认清它不是自己。我经常一个人去本县各个大小集市去讲真相，周边两个邻县能去的时候也去。我讲真相时，不只是考虑面前听真相的一个人，我考虑的是听真相的人回去再给家人，给他那个圈子里的人怎么传真相。因为人听到什么消息都习惯于给身边的人说，所以在讲真相时有限的时间里，我会抓紧把关键的真相讲透。我会首先举例子，几句话点清中共邪党的邪恶腐败，更重要的是举实例说清中共邪党的骗，就是宣传工具的骗。这个必讲，中国人就是因为盲目相信中共的媒体造谣洗脑欺骗，因此被毒害。我会举老百姓都知道的例子，疫苗造假，核酸造假。为什么造假？就是骗。看你相不相信邪党媒体，谁相信谁倒霉。老百姓打疫苗受害的例子已经很多了，举89年大学生的例子，学生死了那么多，新闻上还说没死一个人，为什么？就是骗。我会讲大法弘传全世界的盛况，讲真善忍是宇宙大法，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让修炼法轮大法，为什么只有中共邪党不让练？对比推理，是谁有问题？因为全世界只有共产邪党宣传无神论，只有共产邪党国家没有人权，没有信仰自由，他就是要迫害信仰，迫害人权，所以他那个宣传工具一直都在骗。然后讲天安门自焚的骗体现在哪里，让听者自己思考是谁有问题。这些真相听明白了，三退自然就水到渠成了，对方也就认同法轮大法了。这几年我再没有打工，这里的众生是我的牵挂，我挣钱去了他们怎么办？为了讲好真相，我也借鉴了很多同修的经验和方法。当然讲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要有正念，因为不是人在做事，我正念强时，再加上很有启发性的真相内容，就觉得一下子就能救了那个人，很多时候效果都比较好。经常遇到众生对我说，你咋说的这么好？我切身体会到讲真相要用心去做。有好几次听真相的人说，你是不是在搞宣传？为什么几次听到这样的话？我想肯定是自己有问题了。大法弟子遇到问题就是要向内找，我马上反思自己讲真相时的心态，有着急的心，是在以灌输的心态给对方往脑子里塑灌，这是党文化，缺少善意与爱心。意识到了，我就注意用法规正自己，时时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修去不符合法的部分。讲真相时不急躁，冷静平和善意，让听者能感受到我真诚贴心，有满满的善为他好。在这种状态下，对方听真相的效果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会有人再受我搞宣传了。正念不足时，就会和人搭话怯场，心态不稳，胆胆突突，效果就不会好。所以就是要修出正念，救人才有力度。二，面对面讲真相中的故事。一，天救人，你救人。 一天临县唱戏，我去讲真相，有一位老太太坐在路边，她说自己80多岁了，说话声音微弱，我给她讲了真相，她很认同，很感动。告别离开时，她喊出两句话：天救人，你救人，天救人，你救人。声音很有力度，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二，老人哭了。一次在集市街道，一位大约70多岁的老人正在步履蹒跚地往前走，我跟过去给他讲真相，他很认同。当我说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一惊，知道是他明白的一面在哭。岁月沧桑，他终于等到了得救的这一天，他世界里的众生有望了，我很感动，更加感到救人的紧迫。三，举行退党仪式。有一次，我给一位退休法院院长讲真相，他不住地点头，他说：你讲得很有道理，共产党太黑了，所有当官的一年不给上级进贡，就给你找茬，下一年官就没了。他说自己怎么入了这个组织，为此他曾和市里的一位银行行长朋友专门摆了一桌子饭菜，举行了一次退党仪式。四，感谢香港台湾同修。我接触过一个教育局局长和一个政法委官员，他们都说去过香港，看到过法轮功，都表示说法轮功有很正面的影响。一次在远集上碰到一位退休教师，我给他一讲真相，他很认同，立刻就做了三退。他说自己在香港旅游时看到过法轮功。我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的几个亲戚去台湾旅游时看到了法轮功的红船盛况，兴奋地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很多照片，看得出对他们产生的正面影响很大。谢谢香港和台湾同修。一次我在集市上遇到一位六旬女士，听了我讲的真相，她说自己的儿子儿媳都在国外，儿子告诉她千万不要入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在国际上名声很不好，她儿子坚决不入党，这位女士很痛快地三退了。前一段时间发正念时，我的眼前显现出一行字：大家尽心尽力了没？我知道自己对救人的事松懈了，有相当一段时间都是讲到某个时间点就不想再讲了，想返程回家，吃苦耐力不如之前。我想大法弟子重任在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需要救度的生命群，我不能懈怠。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弟子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受益，救人是我的使命》，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9日。我幸运地在大法中修炼31年了，沐浴在师尊慈悲苦度的佛光中，学法修心，无条件地向内找，不断地修去人的执着和欲望，同时牢记助师正法，多救人。以下是我的修炼情况和体会。一，在被迫害中讲真相救人。1999年720，中共邪党疯狂地打压法轮功，铺天盖地。2000年12月，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要上北京正实法。同一练功点的两位年轻男同修随我一路同行，
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我心中不断地背法，放下执着，放下生死。在汽车站、汽车上、各关卡口、火车站、火车上，我用大法给予的理智与智慧，经历了多次有惊无险的盘问与搜查，几番周折到了北京，深深地感受到好坏出自一念，时刻保持大法弟子的正念，师尊就在我身边。那时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遍地都是。我们用师尊给予大法弟子的智慧，打扮成常人，一看就是一个有素质的老太太，领着两个没进过城的农村男孩来到了北京，想照相留念。到了天安门广场，就被几个警察盯上跟踪。我边走边和俩同伴唠家常话，走到照相点就问，照一张相多少钱？便宜点呗，我们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就想照张相。不停地讲价，想尽量能便宜点。盯着我们左右的五个警察，一直跟了三个照相点，看我们都是问价讲价，磨叽着总让人家便宜点。慢慢的，他们就放松了警惕，站那儿闲聊，不跟着我们了。我们走到了自拍的地点，正是中午警察换岗的时间。我一看时机已到，对他俩说，赶快。两名年轻的男同修各站我左右，我小声地说，开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我们高高举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竭尽全力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三个警察闻声疯狂地冲向我们，我看见一位同修两只手被拧在后背，警察用拳头狠狠地打他的腹部，另一同修被按在地上，警察穿着皮鞋的脚恶狠狠地踹他的头。我收起横幅装进口袋，这时一个警察一只手抓住我的左胳膊，另一只手伸向我的头，想要抓我头发。我双眼盯着他的手，心里默念，窒息邪恶，窒息邪恶。要抓我头发的那只手缩回去了，和蔼地说，大娘上车吧。这时一辆警车已经停在我们身边，我不上警车，两个警察把我拽上去了。我给抓我的警察讲真相，他们静静地听着。到了公安局，让我进局长办公室，局长让我坐下，拿出一张纸，手握着笔准备填写，问我叫什么，我回答大法弟子，又问我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接着问上北京来干啥，我回答正实法。打横幅了吗？打了。喊口号了吗？喊的是我心里话。他把笔放下，打电话说，有你们一个来接吧，然后对我说，你说说吧。我给他讲了大约一小时，讲了法轮大法好，我亲身受益了，师父叫我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无病一身轻，干活有力气不知累，修炼后家庭和睦，孝敬公婆，工作成绩突出，助人为乐，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直讲到我地区驻京办有人来接我，局长笑呵呵地说，你这次没白来，该说的也说了，法轮功好，你就再回家练。驻京办人员开着车，路上我给他讲真相，到了宾馆，我又给宾馆服务员和我地区的驻京办其他五人讲很多真相，让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长，师尊的伟大慈悲。修炼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道德提升，做个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的好人。 我修炼中出现的奇迹，让他们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们知道我证实法了，都很高兴。那位主任说，我佩服你的胆量和对你师父的真诚，法轮功了不起，你师父有你这样的弟子一定很高兴，回家好好练吧。驻京办一位姓王的年轻小伙子手捂着腮，牙疼地来回走，拿出100元让人给他买药，没买回来。我问他，你咋牙疼呢？是不是骂大法弟子了？他说，骂了，我还打了呢。我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大法弟子修炼是自己的信仰，做好人没有错，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全世界都知道真善忍，只有在中国被打压。你别善恶不分，你牙疼可能是遭恶报了。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向我师父承认错，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看看怎么样。他照做了，一会儿牙就不疼了。他说，我再也不打大法弟子了，到期回家，我再也不来了。宾馆一姓秦的服务员，我给他讲了很多，看到了我练功，说，法轮大法太好了，回家我也练。二，制作粘贴、条幅、真相资料救人。我们学法小组上午学法，下午制作粘贴和条幅，晚上出去贴挂救人。一开始都是手写，后来用模板，发展到用电脑、打印机制作明慧网提供的各种期刊、报纸、粘贴等救人的大法资料。后来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劝三退，更方便更直接，效果更好了。2008年5月两位同修来了，问我学不学电脑。虽然我家没有电脑，经济也不宽裕，但是我很想学，约定好和楼下一女同修一起学。我从没见过电脑，从零开始，边学边记录，反复练习。我学得很快，来教两次我就能上网下载。梦中师尊鼓励我们，我们俩都得到一盆盛开的淡粉色的莲花，这是师尊的恩赐。我很高兴，我攒钱买了电脑、打印机。从此明慧网就是我的家，师尊时时看护着明慧网，我几乎天天上网，现在每周至少上3-4次，所谓的封网对我无效。前些年我接触的同修多次拿来上百的三退名单和几十篇的交流稿，还有的同修在北京、在海南、在南韩发回来的三退名单和稿件，我分成少量多次的都安全的发给了明慧网。为了安全，现在远距离的不做了。每周都制作出各种明慧期刊、报纸等大法资料，供我们小组同修发放救世人，一直坚持到现在，将近17年了。2007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和三位女同修正在写法轮大法好的条幅，突然听见急促的敲门声，边喊着，开门，开门。我轻手轻脚地从门镜一看，一男一女俩警察。我回来小声地告诉同修们，是警察。我立掌暗示他们发正念，让他们轻轻地把东西收拾好。我又到卫生间冲马桶，大声问，谁呀？片警边回答边让我开门。我开门之前发出一念，解体你们背后的邪恶。他们刚迈进门槛，我心里想，你们就站那儿别动。他们就没动。片警拿出一张照片让我看，说，你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我一看，是我身边前几天来过的一位女同修被抓了。我镇定地说，不认识。 片锦伪善地说，你好好看看，要是咱们这片的，我就把它接回来。我又看了看，故意地说，这不是警察吗？照片中照进一个警察。片锦又说，看那个女的。我又看看，肯定地说，不认识。片锦立刻翻脸了，你不认识，他包里为啥有你的姓名住址？这时师尊给我智慧，让我想起了我地区法轮大法辅导站收集大法弟子修炼的情况，整理两本书，其中一本祛病健身的书里就有我的修炼体会，是真实的姓名和单位及家庭住址。我说完后，片锦说，这本书我看过。接着我滔滔不绝地讲起我写的内容，我以前是个危重病人，冠心病、脑血栓、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脱臼、胃溃疡、胃球部变形、低血压等等15-16种病，修炼大法不到半年全好了，走路一身轻，不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了，尚有年迈的公婆，婆婆精神病，到处乱跑，经常走丢，后来双目失明，再后来又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还有3个孩子、丈夫，全家人靠我一个人伺候。我还在科研单位上班，工作很忙，要求很严，家里单位忙个不停。我修大法后，一天总是乐呵呵的，做事先考虑别人，不计较个人得失，这都是我师父教我的，我修炼才能做到的。就这样，我巧妙地给他们讲了真相，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确实很好，不像电视里讲的那样。他们听完后，乐呵呵地走了。三，疫情中救人。2019年，我们当地出现了疫情，我深知救人非常紧迫。那一阶段，正赶上我丈夫多次住院，我就给同病房的护工和来护理的家人讲真相，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2020至2021年，疫情大爆发了，阳的人越来越多。我是大法弟子，我没阳。居民小区封闭了，单元也封闭了，有几家新搬来的，我就给他们详细的讲真相，告诉他们这场瘟疫来势凶猛，退出党团队等协党一切组织，抹去兽印，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我经常给他们送各种大法真相期刊和明慧周报、祝你平安的报纸看。我们单元12家，只有一家阳了。我楼上是一位90多岁的独居老人，他的儿子和女儿都进不来了。我做好饭菜送到他家，他非常感动，他双手合十说，谢谢大法弟子，我的好邻居。我说，不用谢我，是师父教我做的，要谢就谢谢师父吧。他边合十边鞠躬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给他送大法资料，他都双手合十，然后用双手毕恭毕敬地接着说，谢谢，谢谢。我楼下是80多岁的老两口，平时两个女儿开车轮流来照顾他们的生活，买菜、买水果和生活用品。有一天，我打电话，得知他们老两口都阳了，还发烧，特别难受，没人能做饭了，也不想吃饭，一屋一个都躺在床上了，孩子都进不来，很着急，只能打电话安慰他一下。我拿了一小盆大米绿豆粥，炒一个素菜送去，告诉他们，多多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救你们。我给他们送饭菜，送水果， 告诉他们多喝热水，他们三天就好了，自己就能做饭了。他们很高兴，很感动，千恩万谢大法师父，还讲给他们女儿听。他两个女儿都是党员，解封后进来都三退了，还跟我说，在你身上我们看到了法轮大法好。这老两口都是党员干部，早就三退了，还经常告诉亲朋好友和邻居，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提高不上来，往往是自己的认识没有提高上来，从黑窝出来后背法超法的一些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山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4号。自从我从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牢里出来，已经有4个多月了。刚回来那一阵子，身体很虚弱，在里面待了3年多，练功没跟上，学法也没有跟上，平时吃的也没跟上，还每天在里面被迫做很长时间的劳工。刚刚练功的时候，特别是练第二套功法和打坐的时候，腰像断了一样，感觉腰正直不起来，第四套功法弯腰下去也非常困难。因为刚回来，家里到处乱七八糟，我不在家的时候，妻子一个女人家要带孩子，我身陷囹圄，她也无心打理家里。我原来在家里是做二手家电生意的，楼上楼下到处都是我的东西。女儿等着我回来要结婚，要在家里办酒席。女儿在家里结婚也得搞得干干净净，必须马上要把空间腾出来。头几天忙得黑天昏地的，干的都是体力活，本来以为身体长胖了，没想到是虚胖，其实身体很虚，一点力气都没有。好不容易等到女儿出嫁了，有了一些空闲时间，我就开始加紧时间学法背法抄法，身体恢复很快。很快第二套功法从半个小时又恢复到1个小时。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我感觉到自己提高得很快，信心也大增，思想也从颓废的状态归正了。想把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体悟写出来和大家交流，让现在状态还不好的同修和还在磨难中的同修把学法重视起来。我现在悟到，修炼人就是要把平时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和学到的法联系起来，不能埋头做事，思想少停留在人的认识上。除了时时处处遇到问题都向内找，每天早上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回想一下，对照法悟一悟，自己哪些还不在法上的要马上归正，想到就要做到，不能再拖拉了，不能再等靠要了。首先我从练功开始，以前练功心不静，动作不到位马上归正，练功的时候不断地提醒自己跟上师父的口令，不要想其他的东西，思想开小差的时候就不断地背师父的法，还有把每套功法前面的口诀都背熟，每套功法都有4句口诀。练功之时，师父念口诀的时候，我脑子里也要跟上。打坐和发正念的时候要坐正，不能再歪着斜着靠着了。我悟到，我们修炼是要给以后历史做参照的，我们的每一步每一个细小的细节都要走正，大法弟子就是要圆融大法，所以标准要更高更高更高。每晚12点发正念也要坚持起来，平时有时间另外增加时间发正念，感觉到平时有其他的干扰也要另外发正念。刚刚坚持加强发正念的时候，人是感到很难很不舒服，身体肉身是很不舒服，这样坚持2-3个月，我不再靠在椅子背上了，身子也正了，发正念不迷糊了， 也不倒长了，感觉到正念有了威力，家里的环境也渐渐变得好了，妻子对我也有了笑脸，儿子对我也不再抵触了。我是2010年得法的，被中共关进黑窝的时间是2022年，因为在家里靠我赚钱，刚刚得法，对法认识还是很浅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学法重视不够，学法流于形式，每天学法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对法理有很多误偏的地方。我原来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我没赚到钱，那时候我儿子还没有出生，可能前生的姻缘关系吧，我和妻子有很长一段时间吵吵闹闹，几乎要离婚。自从学了大法以后，我也通过自己的忍让和修炼改变了自己的一些认识。后来我们生了儿子，家里的关系就开始融洽起来了。因为老大是女儿，生了儿子以后，妻子的心思全部用在儿子身上，我反而有了更多时间做正实法的事，生意也好了，有了一点积蓄，家里经济条件也宽绰起来。那时候我工作只是夏天忙一点，其他时间很宽松，经济条件也好了，妻子家人对我做正实法的事也不反对，有的时候还很支持，最后把发资料的多少当成了修炼的成就一样，每天就是打印资料，打印完了自己到外面去发放。刚出去发的时候胆胆突突的，发了一段时间以后胆子越来越大，最后我白天也出去发，看见人我就讲真相。其实当时讲的不太好，因为学法没有跟上，劝退的人很少，因为实修没有跟上，干事心起来了，执着自我的心起来了，自我膨胀得很厉害，完全把迫害的形式抛在了脑后。加上当时我是一个人，没有和其他的同修联系，自己的很多问题也没有悟到。出事的那段时间，师父已经给我很明显的点化了，如果是现在，我想那件事情发生不了，因为现在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我也要对照自己，对照法悟半天。可是当时师父那么明显的点化，我都没有悟到。比如有两三次吧，我给师父法像上香的时候，一支香烧到一半就熄灭了，我还以为是香受潮了，把香拿到太阳下面去晒了，结果又没烧完。还有一次我出去的时候，因为我是把电瓶车放在我的汽车里面，到了乡镇我再把电瓶车拿下来，有两次我电瓶车居然没带钥匙。出事的那天晚上，我本来准备了两包真相资料，下午已经发完了一包，但是我带的时候忘记了一包，晚上又到那个地方去发剩下的一包，结果就出事了。这是最基本的安全问题，我当时都没有注意，怎么能在一个地方一天去两次呢？这次学法我改变通读，采用背法和抄法相结合，先把一段法读熟，然后再背，不要求背得很熟，起码当时要背下来，不能有错漏的地方，过后再抄一遍。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思想不容易溜号，这样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我把转法轮抄了一遍，接着我又抄精进要旨。这期间感觉到自己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感到自己提高了很多，感到很多法都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一样，法的更深内涵也领悟到了一些。最大的好处就是学法不再犯困了，自己睡眠时间减少了，练功什么时候练就什么时候练，不像以前如果是晚上练就没有精神。学法跟上以后，我在平时能悟到更多师父的点化。大家知道，当真正悟到更深的法理，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种体悟比我们看法的表面要深刻得多。我现在学法，如果看法没有那种体悟的感觉，我就要放下来找一找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心态不正，是不是自己学法的时候还抱有什么不正念头，尤其对自己老是背错的地方就要注意了，这段法往往就是针对自己没修好的地方的，也能悟到自己更多没有做好的地方，对慈悲 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学法入心的时候，往往止不住流泪，有时感到自己内心心潮澎湃，震撼不已。我现在悟到，修炼提高不上来，往往是自己的认识没有提高上来。如果认识提高上来了，你那个关就很容易过，那个心也很容易去。往往是认识没有提高上来，还陷在人的认识上，才造成那磨难久久难去。就谈这么多，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加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初我们都有一颗纯真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学员珍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7日。迫害刚开始的那些年，面对邪恶且复杂的环境，我们或许不太成熟，也不知注意安全，还有无数人心要去，要过各种关，一路经历风风雨雨，跌跌撞撞，做错很多事，造成许多损失。但是那时我们看到师父和大法被诬陷，我们去了省政府，去了北京天安门证实法，申诉讲真相，义无反顾，被抓被打，无怨无悔。也是那时，在邪恶的环境中，每当有同修被迫害被绑架，我们像是忘了自身，互相奔走相告，某某同修被绑架了，消息像大风一样迅速刮到当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同修都会行动起来，有的找到被绑架的同修家属，一起到派出所要人，直面邪恶之徒，无惧无怕，有的收集相关信息，及时跟进，通告同修们，并上网曝光，有的用专用手机给恶警和派出所打电话，国外同修也会及时打电话，更多的会集中持续发正念，贴发本地区编辑的真相资料，整体配合好，形成的力量巨大，师父也会帮我们。我记得有一次营救同修中，一位同修为被绑架到派出所的同修持续地发正念一天一夜，直到别的同修来告诉人已经安全回家了，才结束发正念。还有一次，有同修被国安特务绑架，秘密非法关押，同修家属辗转当地和当地省会，突破巨大的阻力，将秘密关押地点找到并上门营救，每天的经过和相关信息当日就传开，及时上网曝光，国外的同修也及时配合用打电话方式营救，当地同修们持续关注并发正念，还有同修把劝善信和真相资料抛进黑窝的高墙大院内，国安特务说都让你们发网上了，本来是见不得人的秘密特务机构，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了，被绑架的同修在黑窝里也不配合，讲真相又绝食，在整体努力下，在师父的帮助下，被绑架一个多月的同修正念闯出。某某同修的资料点暴露了，人已经安全撤离，找到其他同修说，屋里还有电脑、打印机等许多东西，这都是大法的资源呐。但是附近可能有邪恶之徒盯梢，同修们交流后一致认为不能放弃，大家统一了认识，发着正念，有车的同修将车往单元门前一停，一帮人大包小包装车上就走，最后都安全撤离，附近几个人影探头探脑，没人过来。由于每一位同修的努力，当地整体环境越来越好，大片小片都有人协调，积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重要的事情都要看明慧网的， 懂技术的同修无私地普及电脑技术，从大型的资料点逐渐小型化、家庭化，也不分年龄了。岁数大的同修克服困难，将电脑和打印机都运用自如了。有一次揭露当地的邪恶，很多同修配合，在监狱黑窝恶警的家属楼及附近，负责贴发资料的同修问，就这些资料了，这么少？这让协调的同修有些小尴尬。为了保证安全，让挂条幅和贴发资料的同修快做快撤出，才每人少安排一点。但是同修们却是想，揭露当地邪恶及清除邪恶因素要多多益善呢。那个起初迫害大法弟子最狠的某区国保大队长找到同修说，你们别往我家那里贴了，揭露他的真相资料。同修要他退党，他都退了。那时真相资料遍及城市每一个角落，甚至有同修发真相资料时，经常发现这个地方已经有同修发过了。后来为了避免重复和漏发，发真相资料也划片区了。有的同修讲得好，监控探头挡得住人，挡不住神。前段时间，单位来了一位新同事，找了个机会和他讲真相。没想到，从退团退队到赞同大法好，非常顺利。过后我想，是不是以前有同修给他讲过呀？别重复退了。我又问他，他说是因为看了贴在家门口的真相资料，还说你们有明慧网。我高兴地直点头，但最后他说了一句，很长时间看不到了。我听了后沉默了许久。当初那些年，由于我们不能做到真正的实修，在法理的认识上有许多的不足，所谓的大整体、大协调、大配合、大交流，有些方面心性没得到提高，不但人心阻碍了师父要做的，同时给自己造成了很多巨大的损失。有的同修被绑架到黑窝长期监禁，有的则在迫害中失去人身，资料点遭到破坏等等，在血与泪的教训中开始成熟。但是又经历一些年，一些同修似乎又走向了另外一面，从大帮哄的状态不知不觉地开始离开学法小组，离开反迫害的互相配合，过分维护自身的安全，失去了必要的修炼环境，变成了跑单帮的。慢慢的，有人甚至不怎么学法了，不怎么做救人的事了。这些年我一直放松自己，近期重新学法，想精进起来。学法中大法一直在点化，明白了自己是什么状态，个人状态就不写明了，心里很委屈，很不平衡。明知法理说得对，可是心里总是过不去，有时习惯地想一想过去走过的路，反思后往往会有所收获。今天想着想着，忽然明白了，泪流满面。过去我也曾经有过一颗纯真的心，但是现在蒙尘已久了。看看现在的自己，再想想过去的自己，真的明白了。过去听到谁说师父和大法不好，心里难受得不得了。过去听到谁被迫害，赶紧找同修去商量怎么办。现在知道同修被迫害很严重，心里刚难受一会儿，立刻就会想到他有漏，要不然不会迫害的这么严重。现在都麻木了，对常人中的事感兴趣，而对修炼的事、对救人的事都不感兴趣。现在我常常扪心自问，你知不知道那个同修三退人数累计已经近万了，这不可思议的差距。文章写出来是想与自己有类似的状态的同修交流，让我们拂去灰尘，洗净当初那颗纯真的心。那或许是我们的本性，或许是我们来在世间唯一的属于我们的东西。师父把最好的给了我们，师父珍惜我们， 我们一定要珍惜师父伸给我们的手，珍惜自己和自己所负责的生命们。同修们，不忘初心，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弥补和努力精进吧。师父在个体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明示，修炼如初必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